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1766走读光影，我是林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部我觉得非常值得被推荐的电视剧集，哪一部呢？这部就是还蛮有名的神剧《黑镜》，黑色的镜子。那《黑镜》它是目前已经出到了第三季，不过目前为止我只看到第二季而已。那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一季，它第一季有三部，就是短的影集，它 每一篇影集都短短的，大概我印象中大概是30分钟上下吧，就是大概一集 的那个片的长度。那他呢就是由查理布鲁斯，哦对不起，是查理布鲁克制作和编剧的一部就是剧。那他这个剧的内容和结构是每集都有不同的演员、不同的背景，甚至不同的现实，不过都是关于说当今的生活方式。那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看过很久很久以前，大概我记得那时候我很小啊，但我有点忘记几岁，他是有一个那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做《阴阳魔界》，那当时也曾经红过一段时间。那《黑镜》它的延伸就是从那个《阴阳魔界》为它的灵感，然后延伸现今世界的一些现象。嗯，它故事基本上都是有一些科技跟科技有关的一些算是末世预言这样子。嗯，然后相当播出之后就是相当受到好评。那这边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它其中第一季里面的第二集。第二集的名称叫做1500万点。那很多人问过我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对于这个问题我一般来讲都觉得很难回答，那压力有点大，因为对于一个就是什么样类型片都还蛮喜欢的人来讲我就很难回答，因为可能科幻片我有我的最喜欢，剧情片我有我的最喜欢，喜剧片、爱情片都个别有我最喜欢的一些比较喜欢的一些片。不过在看完《黑镜》第一季第二集之后呢，我突然觉得我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喜欢就是那种言之有物的电影，那听起来像废话哦。不过事实上就是说，电影的主题如果是对于某些东西有所探讨的，不管它是讲到社会面、人性面，或是在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然后它抓出一些可以值得讨论的点，那我都觉得还蛮喜欢的，也看完之后会觉得蛮有所收获的。那像1500万点就是一部这样的电视剧。它有一点像是1984加楚门的世界，有那样的影子。然后它里面也有一本书叫做娱乐至死，这本娱乐至死里面它也有带到就是这本书相关的一些主题。那听起来有点悬疑哦，没关系，今天的走读光影会为大家好好的来介绍。那他刚才谈到说黑镜是一个探讨人性黑暗层面跟科技冲击的一些 的影集，它是英国的影集这样子。那它剧情都非常非常的紧凑，那在紧凑当中它就是有点像是警示预言啦。然后你看完后可能会有点反思比较深沉一点的议题，可是我在这边要讲的是说它真的一点都不呆板，也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很闷。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一听到那种有意义的片或者是说这部电影或者是这个影集它很有意义，大家就马上联想到说艺术片我不喜欢，沉重看不下去。不会，黑镜绝对不会让你有看不下去的感觉，因为它剧情真的就是很紧凑。 那我这边介绍一下一千五百万点它的故事背景的设定是什么呢？它是设定在一个科技非常进步的未来世界里，那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必须不断的踩脚踏车工作，就是你可以想象说踩脚踏车就是他的日行工作这样子。那工作以后你可以赚取点数，你生活中的大小事都要依赖这个点数，简单讲就像是我们的钞票啦，你生活中没有钞票你就活不下去这样。那从你要从贩卖机去买食物，一直到你要得到一些休闲娱乐，都要依靠点数。那他在剧就是这个故事设定当中呢，每个人都住在一个自己的小房间，那这个小房间它四面八方的墙壁全部都贴满了那个荧幕，然后这些荧幕会不断的播放广告，所以是一天24小时的广告，就是给你疲劳轰炸，就是你没有办法关掉声音，你没有办法关掉那个荧幕画面，就令人很崩溃。所以假设你不想看广告，你厌烦了，你现在要睡觉，抱歉，你也要付出点数货币才可以把荧幕给暂时休息。所以就是人的一生他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点数去活。那里面有一个男主角，他叫做 Ben， 他是一个没有梦想的平凡人，他也没有情感，就是每天很机器式的工作，然后拿这些他赚 的那个点数换取一些基本的生活开销的点数这样子。直到他遇到了女主角，就是艾比，那他爱上了这个女主角，他为了女主角艾比不牺牲自己所有点数来协助艾比达成梦想，但没想到这个世界比他想象的还要扭曲。这部片里面的人物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特色，他每个人都穿一样的衣服，然后做一样工作，吃一样的食物。那他们唯一可以有个性化的时候，就是你只能在虚拟世界中创造自己的大头像，就有点像类似像我们的在玩那个 Xbox 或者是在玩一些虚拟游戏，就是线上游戏的时候，你不是可以设定你的角色长相吗？比如说我要设定我是长头发，好，我 胸部多大，然后穿什么衣服，皮肤长什么颜色，就是类似那样你的虚拟的那个人物的造型。所以说呢，他们也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透过这样的虚拟人物的自我塑造，才能凸显你一点点个人的特色这样子。那这有点讽刺哦，因为他这边其实是有点在讽刺现代人靠着社群网络塑造自己的形象，然后从虚拟世界的观众当中，还有那些可能根本完全不熟悉的朋友的互动当中获得关注。我看到这边时我就觉得还蛮讽刺的。现在不是有很多人也不一定是女的啦，可能也有男生，那就靠着修图啊，我们就会产生所谓的修图正妹，然后靠着美肌把自己搞得很漂亮，这样就看起来每个人都是瓜子脸，然后眼睛每个的比漫画人物一样大。那把这些照片，或者是说男生可能就贴一些跑车啊，或是你买什么吃喝玩乐的东西来塑造你好像生活得很幸福，然后你长得漂亮的那种假象。那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反而就是彼此之间根本就很少互动。那这部片当中也是塑造了这样情境。那点数货币掌握世界的设定，它也是在讽刺说就是这种只追求物质生活的社会风气。那在里面呢，就是你除了去赚点数之外，你是空的，你是很空虚这样子。那它里面在这部剧当中唯一一个有机会翻身的方法，就是如果你想要摆脱踩脚踏车的日子，你不想要再这样子一日复一日踩脚踏车然后赚取的 点数，只能支付自己生活开销，就很吃紧。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必须要耗费1500万的点数，然后去参加一个竞赛，就是所谓的红人竞赛，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所谓的素人参加一些比赛啦，不管是歌唱比赛啊，还是说什么模特选拔这样，你用1500万点可以去参加一次这样的选拔比赛。那等于说，这是等于把你的身家性命都赌了下去，你一旦输了，人生就没有回头路。他这边就是，其实就整个很讽刺啊，就是社会其实不鼓励人们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事物。那你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是必须要发，就是付出很大代价。的确，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也是这样，就是社会很鼓励，就是也不是说很鼓励，就是会有一些行业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是医生啊、律师啊，或者是写程式，这种工作就是很轻易可以在社会上生存。可是如果有人想要追求梦想，他不想要做一些制式的工作，也不想要只当一个上班族，他想要成为画家，成为明星，然后或者说啊，像我本人一直想要拍一些另类的电影或写另类的小说，那这些工作或是这些梦想是非常难以就是养活自己的。你如果要追求发挥自我才能的话，你就是必须要付出很大代价这样子，就像就是黑镜这部影集当中所隐喻的一样。那剧中还有分他的社会阶层，有分两种，一个是踩脚踏车的工作者，还有一种是就是清洁工啦。那清洁工基本上他的外表就是肥胖，就在剧中他看到就是肥胖，那甚至他们就会被怎么讲，就是被视为是比较弱势或者社会阶层比较低的 一群工作者这样。其实也是啊，就是像我们现在社会，如果你说我是一个清洁工，我是一个扫垃圾的，那人家就会有点觉得你的职业不是那么的好听这样。所以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些清洁工外表是肥胖呢？他也其实也是在讽刺这个现在社会单一的审美观，瘦就是美，胖就是丑，那胖的人就是受到排挤跟歧视。而且他还鼓励众人说追求瘦，然后你要一起唾弃胖子这样子，就是他在讽刺我们现在的主观的美感文化。那我们这边继续讲，刚才讲到说男主角哦，这位 Ben 他认识 Abby 之后怎么样呢？他在认识以后，因为 Abby 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孩子，她歌声犹如天使一般的动听。那为了要帮助 Abby 达到自己的圆一个歌手梦，那所以 Ben 他就每天努力的工作，拼命的工作，而且省吃俭用踩着阿车，最后他终于累积到了1500万点，送给他喜欢这个女孩子 Abby。当 Abby 拿着那个被 Ben 赠送的点数参加歌手比赛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了让人想不到的事情，就像是事情是完全的出乎他们的掌控之外。因为其实 Ben 他会喜欢 Abby 有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是他听到了 Abby 的歌声，那歌声足以疗愈人心，然后让一直以来都是活在那种无感状态之下的 Ben 他就觉得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的灵魂又苏醒过来了，就是被感动。所以他认为说 Abby 的歌声也一定可以让评审们感动，可以让听众们感动。事实上我在看的时候，我的确觉得 Abby 歌声很迷人，可是当 Abby 去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评审却完完全全失焦了。到底失焦 了，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发生了什么事情。嗨，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介绍的是《黑镜》影集的第一季第二集1500万点。刚才我们说到说女主角 Abby 去参加歌手比赛，带着她天赋如天使般的天籁美声后，让评审听到了。没想到评审对于 Abby 天籁般的歌声完全不为所动，因为他们觉得说，你虽然唱得很好，但是你想要靠歌声脱颖而出，这太难了，有太多太多人唱歌唱跟你一样好。可是呢观众们他们并没有要，就是听众们其实没有需要这么多美好的歌声，他们反而是不断对着 Abby 她性感撩人的身材品头论足，然后觉得说，哦，你长得很好看，你有一种气质，你让我看到你就觉得啊，我就是开始性兴奋的。然后里面有一个评审，他是色情片的评审，那他甚至要 Abby 马上就是签约，让他变成 A 片明星，然后在下面还煽动那个现场去参观这个比赛的观众们说，答应这个要求。那 Abby 他努力的练习歌唱，这只是希望有一天可以当上歌手，一圆他的歌手梦。可是评审们完全不在乎他的歌声唱得如何，评审们可以忽略后天的努力和个人意愿，那就安排他去他们觉得他该去的地方。比如说你唱歌唱得很好，可是 OK who care， 我觉得你应该更适合去演 A 片啦，呵呵，你如果去演 A 片会红哦，大家说对不对？对，支不支持？支持，好不好？好。那当下这个宣布就让 Abby 觉得非常震惊，他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可是问题是他没有空手而回的本钱，因为刚才说过你要去参加比赛，你必须要投入1500万点，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你可以想象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努力的不吃不喝工作，然后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1500万，他锚下去，把所有的家当都锚下去投资了，结果现在如果他说他放弃，等于那1500万都是血本无归。那为了追寻梦想已经耗费了太多资源，最后呢 Abby 怎么选择呢？他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下拒绝，回头回去踩脚踏车，然后从零开始过着就是几乎是破产的生活吧，应该说就是破产生活了。另外一个选择呢，他可以答应 A 片评审，然后加入成人片女星的行列，为观众而脱，在众人面前表演性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可以虽然啊是做 A 片女星，可是他可以有好的收入，有名气。所以最后 Abby 他在觉得没有回头路，不想走回头路，还有现场观众不断的拍手叫好的情况下，他答应了评审的要求。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大家都说选这条路是对的，你去当 A 片女星是对的，总比你一无所有的回到原本穿灰衣服踩脚踏车的生活好吧。那可是 Abby 答应后， Ben 怎么想呢？ Ben 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眼睁睁看着自己喜欢的爱人变成了 A 片的女主角。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嘛，24小时的电视荧幕播放，所以3不5时 Ben 就会看到在他的房间的荧幕上他喜欢的女孩子在那边就是有一些情色的动作，然后就跟你说， 如果想要看他的表演的话，你就买多少钱的点数，你就可以看到咯。他没有办法眼睁睁去承受这种痛苦。那 Ben 他在面临精神崩溃的情况下呢，他想出了最后的复仇之路。他努力的踩了脚踏车，比之前更努力，几乎是燃烧生命吧，燃烧生命的踩着。他每天睡非常非常非常少的觉，几乎是只吃基本上能维生的食物。他就是日以继夜的踩脚踏车，为自己赚取1500点。他要做什么呢？他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他要在全世界都会看到的直播现场发泄他的愤怒，燃烧自己的生命，做出最沉痛的抗议。他准备了一片锋利的玻璃，他想要就是在去上台的时候，控诉他对这个社会体制的所有不公不义，最沉重的抗议，然后结束生命。那这个计划后来就达成了。Ben 他在好像踩了不知道几百个还是多少个日子以后，他终于赚到1500点，为了自己去报名比赛。在众目睽睽的直播观众以及现场评审的面前，他控诉这个社会体制的不公不义，所有令人愤怒的事情，然后再掏出他藏在自己口袋的这个玻璃，指着自己的脖子，对着评审们大吼抗议，说我们只能吃化学食物，我们只能在被荧幕包围的房间。然后他慷慨激昂的演说，震撼了现场的看直播观众以及评审，非常的痛快，非常的热血。但然后呢？然后评审们被感动了吗？有，评审们被感动了。感动以后发生什么事呢？有一位评审说："我很喜欢你有话直说的热血。"不然这样吧，你就代表现在社会的声音，你反映出一种大家都想说，可是之前没有人说的话，那观众喜欢你，我们帮你开个直播节目吧，让你每天痛快的说你觉得怎么样？那这时候呢，刚刚被感动，被 Ben 的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打动。想到自己的人生，想到这个社会对自己的亏待的群众们，马上开始鼓噪了。他们鼓励 Ben 答应评审的提议，要他去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直播节目，要他去为他们发声。那 Ben 怎么样呢？Ben 他最后选择什么呢？是的，他并没有把那个手上的玻璃往脖子画下去，而是接受了评审的提议。他发现，在那个残酷的舞台上，不管怎么样，个人终究只能是服从这个社会运作的规则。所以之后，Ben 他就答应了提议。有了自己的专属节目，然后每一个礼拜3次，他在上面表演脱口秀，然后骂社会，骂一些不公不义。那些踩脚踏车的人就这样看着他节目，然后说："哦，这家伙还不错，他的确有点意思。"然后另外一个观众就说："哦，可是他讲来讲去都是千篇一律，差不多那一套。"我有点觉得听烦了。那不管怎么样，Ben 他来到了一个比较，换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他有了自己的房间，而且不是那一种没有窗户的小房间，而是面海，然后有自己的家具， 换句话说他住豪宅啦，然后喝着好的饮料，但是他的生活环境完全改变的时候，他讲的就是他已经来到富人的世界了，他成为晋升为上流社会之一，可是他的发言内容却是在替就是比如说底层社会发声这样子，就是非常的讽刺。我看这部片的时候，看到这个结局，我真的是觉得太精彩了，就是讽刺到一个最高点。那1500万点这部剧集让人想起，就是有一部经典小说叫做《华氏451度》，讲的是所谓的有权力者，他们透过媒体剥夺观众的思考能力。乍看之下，大家好像有选择看什么的权利，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也是，你拿着遥控器转转转转转，从从一台可以转到100多台这样子。可是实际上呢，每一个节目都是在散播一种思想。我觉得这一点看购物台是最明显。比方说我们会看到一些广告，那里面就会出现可能某个女子，那胖胖的，长得就是有点老，就是可能中年妇女的吃肥样，那老公就不喜欢在外面抱那个小正妹，然后所谓的小正妹其实就是年轻，然后瓜子脸，眼睛大大的，化浓妆之类。那最后这个家庭主妇，她可能就透过什么产品，不管她是减肥霜然后还是什么保养品，让自己跟那个年轻正妹一样，最后赢回老公的心。所以说丑的、胖的、老的是下等人，不值得被同情。如果你不想跟他一样，请你努力运动，赚更多的钱。所以换句话说，你就是要不停的工作工作，鼓励人们工作，那就可以透过消费实践你的梦想。你的梦想真的是你的梦想吗？还是说你被植入的梦想呢？如果这个社会，比如说大家都怎么讲，比如说年轻瘦胸部大瓜子脸是美，这是我们一生下来就感受到的，还是透过后天被媒体教育所灌输的概念？那拥有名车珠宝就是成功，这是我们先天就生下来就觉得这台车很好，所以我拥有它就是成功。那这个钻石很大，我拥有它就是成功吗？还是被媒体灌输的呢？我觉得被媒体灌输的成分是占大多数的。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媒体要这么做。简单讲，因为我自己在媒体业待过，简单讲就是为企业服务。因为如果年轻瘦胸部大瓜子脸就是美，那人们才会花大钱买保养品、整容丰胸，然后吃保健食品。如果说肥老然后胸部扁，那大饼脸是美的话，或者是说大家都不在意自己这样是美还是那样是美，你觉得你美就好的话，谁会花钱去消费呢？去消费刚才所说的这些产品呢？那拥有名车珠宝就是成功，比如说我拥有一辆 BMW 我就是成功，我拥有一个Burberry 的大衣或包包，我就是成功。那当然相对的，人们才会愿意努力工作赚更多的钱，并且花更多的钱买车买奢侈品。那当看到身边的人在炫耀名牌的时候，我们也才会有动力去驱使自己去踩更多的脚踏车，就是说你赚更多的钱，然后以便你得到更多的钞票去购买，为的是彰显你是一个成功的人，或是你有一个高等的地位，或是你相对别人的一些优越感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媒体要为企业服务，因为媒体唯有为企业服务，他才会可以得到他直播的费用， 它才可以生存。那企业靠着媒体的宣导力量去洗脑更多的消费者，达到它销售目的。是，这就是真相。Hello，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介绍的是《黑镜》第一季第二集的1500万点。经过刚介绍之后，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到这是一部非常深刻的讽刺片。那我这边大家就是，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部剧，如果看过的话，一定是对它的结局感到非常的惊异，因为原本是赌上自己的生命的一个控诉者，最后变成领导阶级的一个结构共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呢？我这边可以来提出一个科学实验。有一个科学实验，它叫做米尔格拉姆实验，又被称为权力服从研究实验，是一个针对社会心理学非常知名的实验。那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要为了测试被测，就是人们在面对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的时候，人性能发挥的拒绝力量有多少。那这个实验是开始于1961年，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些纳粹党的时代背景，于是科学家米尔格他就设计了这个实验。他的目的是想要知道说，纳粹的追随者之所以然屠杀了那么多的犹太人，他们是因为单纯的服从上层的命令吗？还说他们的人性当中本来就有恶的那一面？他们是凶手吗？还是他们只是一群盲目的必须要去服从权威的不得已而为之的追随者呢？那这个实验它是两人为一组，一方扮演老师，一方扮演学生。那扮演老师的那一方，他会出一些单字题让学生去记住，那之后会给出问题，如果选错的话，老师就要按那个按钮，那学生会得到被电击的惩罚这样子。那电击的按钮一共有30个，那这30个从就是微弱到非常强，就是有危害生命危险的，它总共有30个按键这样子。那其实这些按键都是假的，没有功能，可是为了要让老师组相信这些按键是有功能的，所以就会先让他们，就是不管是老师组或是学生组，接受很轻微的电击这样子，就是大概是45伏特的电击，那其实不会危害到人，可是最主要目的是让老师相信说这些电击按钮都是真的，他们是能够发挥致命的效用这样子。那在这实验过程中呢，学生组会故意出错，然后让老师去给予惩罚。那最后一共有大概 65% 的就是实验者服从了命令，他们给予就是最大的电击，就是给予学生最大级的惩罚这样子。大概有 35% 的人拒绝执行命令，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太伤天害理的。结果65%的人都给了最大的福特惩罚，虽然那些学生会表现出哀嚎啊，似乎昏过去啊，那这些教师也会表示不忍心，觉得不能再这样，可是呢执行单位就是在监视的人严厉的督促他们进行实验，所以最后有 65% 的人都去接受指令，给予这些学生最大的电击处罚，虽然是假的。那么科学家做完这个实验之后就说，我在耶鲁大学设计的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个 帮助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就会愿意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加入的痛苦有多少。当权威者命令参与者伤害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即使参与者受到强烈的道德不安，多数情况下他仍然会接受指令。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权力拥有者有多大的服从意愿，去做出任何超乎尺度的行为。那其中一个参与者他就说，当我在进行实验时，虽然我相信我是在伤害某个人，但我完全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当人们根据他们所信仰的事物并顺从的服从权力者行动时，很少会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对，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可以想想看台湾一直到近几年来吧，好一点。以前我们在每逢选举的时候，对于不同党派，就是他有不同的追随者嘛，那追随者会表现出多大的盲目，多大的，我现在没有在指哪一个党派，就是我觉得任何党派都一样，我们对我们所追随的人的盲信会，比如说有人会为了他的选举的，就他支持的不管是蓝或绿失败，他可能会去丢炸弹，可能会暗杀，可能会做出很多的很超越理性的行为。那其实有人叫他这样做吗？我觉得其实也不一定有，应该是没有，可是人们会这样做。那1500万点里面把这个转折的过程浓缩变成结局一瞬间的问号，你要加入这个共犯结构吗？还是你要当一辈子的奴隶？如果有这么激烈的复仇计划，在当权者释出的诱惑下要驯服，其实他连麻药都不需要。我觉得其实从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聪明的君主哦，当他面对激烈反抗者的时候呢，他的最下策大概就是拿出军队去镇压，那他的最上策应该是顺服跟规划他们。像中国以前不是就有很多的所谓蛮夷之国吗？那最后就是如果你能许他说一些领土，许他自治权，许他一些保护保障，然后给他好处，通常这些就是想要示威抗议的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算是好吧。那结局里就是Ben 他开始去讲那个脱口秀，然后在电视上大骂当政者。诶，大家觉得说当政者可以忍受这种事情吗？可以的，因为所有的集权体制都有这样的例子，他们会培养收编一些反抗团体，让他们做一些攻击，让人民呢偶尔有抒发怨气的管道，有我们还是在反抗啊的错觉。可是人民其实只是在发泄完以后就像吸了气的皮球，失去真正反抗的力量，那成为更温顺的家畜。那这部影集本身有三个讽刺的层面。第一个是在这部影集当中，当我们的生活完完全全被娱乐掌控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哦，你是一个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被铺天媒体的电视商业操控。其实现在的世界已经就是啦，以前大家躲在家里看电视，那看完电视你把电视关掉以后呢，那你至少脱离了。可是现在我们有了网络哦，有了手机哦，那网络又提供给人们最好的娱乐，又很便利的一些功能，所以随时随地我们都会很自愿性的去打开网络，然后接收到不管我们滑 FB 看任何的 app，
它里面都会可能还有广告，所以你就在，虽然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练习到自动屏蔽啊，你看到广告它就自动把它过滤掉，不会去怎么样，可是广告还是铺天盖地而来，你没有办法逃开，除非你要回到很久以前的时代，就是那时候不用网络，不用手机。那我相信这样的人类基本上台湾应该现在非常少，除非在乡下。那在剧情里面，他还会有一个很讽刺的部分，就是每次广告时间门就是会被关起来，就是房间门会被关起来，那荧幕上就会告诉你说广告时间不得外出，所以你要怎么样逃离这种日子呢？你只能反复的去踩自行车，想办法成为人上人。那广媒体当然就是一种最好的曝光自己的行销方式，所以里面那个想唱歌的天使女孩，她也可以被洗脑成 AV 女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被媒体操控利用，但是我们更想加入它，成为里面的要角，去操控别人。那第二个讽刺的部分是，当男主角倾家荡产去帮助喜欢的女生去参加比赛却失败之后呢，好，我们当然就知道说结果他却也成为共犯体制的一份子。我们以为他会用鲜血控诉事实，可是很不幸的是呢，没有，最后他的控诉变成一场表演秀。当你说出了一些真相想要唤醒人们的时候，他们只把你当作是一种新奇的表演模式。那就像在《娱乐至死》这本书当中说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所有内容都以娱乐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所有的严肃的控诉都变成一种脱口秀吼。就像我们现在不是看很多政论节目吗，或甚至是委员，就是那些立法委员问政，其实都是娱乐的一部分啊。大家是骂得很认真啊，看得很开心，不过然后呢，其实就是一个秀的概念。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在诱惑的前面，大家选择，也不说大家啦，而是说男主角选择被招安，进入到共犯体制当中，代表着权力最后还是会使人腐化。那越大的权力会使人越腐化，即便你当初是抱持着我要反抗的心态进去，最后也可能你自己本身就会变成你当初所反对的一份子。那第三个讽刺是什么？第三个讽刺就是当我们看完了黑镜以后，我们到处说诶，这部片很好看啊，它反映了消费主义，它反映了一些权威跟社会阶级之后，你觉得你看得懂了，你觉得你有所了解，但是你自己还是在这部剧当中所讲的一个逻辑当中，你还是被控制着。就像我看完了黑镜以后，我了解这些媒体怎么样去控制人，企业怎么样去洗脑大家，或者是利用人们这样子，但事实上我还是在滑手机，我还是在上网，现在大家也是透过网络在收听这个节目，那明天可能大家都一样要去工作，我们还是被什么控制着，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被控制，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一切很理所当然，或者就算你明白了，但你仍然无法脱离，这就是其中最讽刺的地方了，不是吗？就算我们了解了，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觉得愤怒了，我们仍然不能脱离货币，也无法去改变社会对美丑价值观的认知，或者对成功与否的定义，那我们仍然在服从这套社会规则，因为我们无法跳脱，也无法逃离，甚至我们也不可能改变。我觉得这是这部剧最大也最深的讽刺。那 今天的走读光影就到这边了，我没有办法很愉悦的说很开心，但是谢谢大家收听，希望也喜欢这部影集，晚安。